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老人与海，作者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，朗读者安德烈斯基。他舒服地靠着木板，难受的时候就忍着，鱼稳稳地往前游，小船缓缓地穿过幽暗的海水。东边吹来的风掀起一阵小浪，中午时分，老人的左手松开了。
鱼，这对你可是坏消息啊！
他说着，把他的护肩麻布带上的吊绳挪了挪。他虽说有点舒服了，可还是很难受，只不过他压根不想承认自己很难受罢了。
我不信教，
他说，
可我要念十遍天父敬起，十遍万福玛利亚，保佑我捉到这条鱼。我保证，如果捉到它，就去朝拜科布雷童真圣母，这是个承诺。
他开始机械地做起祷告，他累得有时候连祷词都记不起来了。过一会儿又念得飞快，万福玛利亚比天父敬起好念一些，他想。
万福玛利亚，满被圣宠者，主与尔偕焉，女中而为赞美，而胎子耶稣并为赞美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今起天主，即我等死后，阿门。
念完他又加了一句，
受福的童真圣母啊，请祈祷这条鱼死去吧，尽管它很了不起。
念完祷词，他觉得好受多了，其实跟先前一样难受，或许还更难受了。他靠在船头木板上，机械地活动着左手的几根手指。这会儿虽然微风轻拂，可太阳热辣辣的。
我最好再伸出船梢的那根细吊线上再装上鱼饵，
他说，
要是大鱼下定决心再跟我斗一个夜晚，我还得再吃点东西，而且瓶子里的水也不多了。这地方估计什么都钓不到，只能钓只海豚。不过趁新鲜吃的话，估计海豚味道还可以。希望今夜能有只飞鱼跳上船，可我没有什么亮光能吸引它们。飞鱼生吃最美味了，都不用切碎。现在我得留着力气。基督啊，原来我可不知道它有这么大。不过我还是要杀死它，
他说，
就算它再了不起。
尽管这么做很不公平，他想，
可是我要让他看看一个人能干多少事儿，能吃多少苦。我对孩子说自己是个怪老头，
他说，
现在是时候证明我所言非虚了。
虽然以前他证明过上千回，但是现在通通不算，现在他要重新证明，每次都是崭新的。他证明自己的时候，从来不想以前的成就。
他要是肯睡会儿就好了，那我也可以眯一会儿，做梦去看看那些狮子，他想。
他不明白，为什么梦里剩下的大多都是那些狮子。
别胡思乱想了，老头，
他警告自己，靠在木板上歇歇吧，现在什么都别想了。他正在出力拉纤呢，你就尽量歇着吧。时间流逝，马上就是下午时分了，小船还在缓慢平稳地往前走着。微微的东风给船添了几分阻力，老人随着小浪头的起伏轻轻颠簸着，背上绳子勒疼的地方现在觉得轻松缓和多了。下午绳子一度又往上浮， 不过大鱼只是稍稍上了一点儿，就在比先前浅一些的水里接着往前游了。太阳照着老人的左臂、左肩和脊背，所以他知道鱼已经改变方向，往东北方游去了。刚才见过大鱼一面，所以现在他能想象出他在水中游弋的样子。紫色的胸鳍像翅膀似的大张着，竖起的大尾巴一路斩破黑暗。不知道他在那么深的水里能看到多少东西，老人心想。他长着一双巨眼，马的眼睛小得多，却能在暗中视物。以前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得清楚，当然不是漆黑漆黑的地方，可视力几乎跟猫儿一样好呢。他不断活动手指，再加上太阳炙烤，现在左手已经完全恢复了。于是他开始把绳子的牵力移给左手，同时耸了耸背部的肌肉，稍微移了移绳子，缓缓被勒疼的地方。
鱼啊，要是你现在还不累，
他大声说，
那你就太奇怪了。
现在他累坏了，也知道夜色马上就要降临了，于是尽量去想一些别的事。他想到了大联盟的赛事，对他来说，他们都是大联盟。他知道，这个时候，纽约的洋基队正在跟底特律的老虎队比赛。
我已经两天不知道那些赛事的结果了，
他想。
不过我一定要有信心，必须对得起大球星迪马乔，他什么事都干得漂漂亮亮的，就算脚后跟的骨刺再疼都不畏缩。话说回来，骨刺到底怎么回事？他问自己。骨头长出一根刺，我们打鱼的人都不长骨刺，脚后跟长根刺会不会跟斗鸡脚上装巨铁一样疼？斗鸡被啄瞎眼睛，甚至双眼，还继续斗下去，我觉得我肯定受不了。跟那些强大的飞禽走兽相比，人类算不了什么。我还是情愿做那个待在水下暗处的动物。 除非有鲨鱼来，
他大声说。
要是真的来了鲨鱼，那就只好求上帝可怜可怜他，也可怜可怜我吧。
你觉得大球星迪马乔会不会像我这样这么长时间一直守着这条鱼？他想。
我敢说他肯定会的，而且守的时间会更长，因为他年轻力壮。
他爸爸也是个渔夫，不过他的骨刺会不会疼得太厉害？
我不知道，他大声说，我从来没长过骨刺。
夕阳落山的时候，他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，回忆起当年在卡萨布兰卡酒馆的往事，跟那个强壮的黑人大汉掰手腕。那个黑人来自西恩·福格斯，在码头工人当中力气最大。他们俩胳膊肘抵着桌子上的粉笔线，前臂竖直，手跟手紧紧扣在一起，整整僵持了一天一夜。两个人都想把对方的手压倒在桌面上。大家的赌注下得很大，没有灯下，人们在房间里进进出出，可他的两只眼睛只管紧盯着黑人的胳膊、手和脸。僵持了八个小时后，他们开始每四个小时换一次裁判，好让裁判睡觉。他和黑人的指甲盖都出了血，两人盯着对方的眼睛、手和前臂。那些下注的人在屋里进进出出，有的坐在靠墙的高脚凳上观望。酒馆的墙壁是木板拼的，刷了亮蓝色的漆。 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壁上。黑人的影子高大威猛，微风吹来，灯光摇曳，他的影子就在墙上来回晃。一整夜，胜算都在来回变换，一会儿他占上风，一会儿对方占上风。他们给黑人喝了朗姆酒，还给他点了几支香烟。朗姆酒下肚后，黑人使出全身力气占了上风，把老人的手压下去3英寸。那时老人还不是老人，而是冠军桑迪亚哥。但是老人紧接着绝地反击，又把手扳回中间。此时他确定自己能打败这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子。天一亮，那些下注的人纷纷嚷着要算作平局，裁判不肯。裁判正在摇头的当，他一使劲儿，就把黑大个的手压了下去，一直往下，终于贴在桌面上。比赛从星期天早上开始，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。那些下注的人之所以纷纷要求算作平局，是因为他们得去码头上班了，去扛一麻袋一麻袋的蔗糖，或者去给哈瓦那煤炭公司干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大家都乐意让他们比完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赶在所有人去上班之前及时地结束了比赛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每个人都管他叫冠军。到了春天，他们又较量了一回。不过这回大家没赌多少钱，因为他首战告捷，击垮了那个西恩·富格斯黑人的信心，所以赢得易如反掌。此后他又跟人比过几回，之后就不干了。他估量，只要自己有求胜心，任何人他都能打败。而且他认定掰手腕会伤害用来打鱼的右手。他用左手试着比过几次，结果左手总是不听他指挥，所以他信不过这只手。现在太阳要把它烤熟了，他想，除非夜里冻着它，不然应该不会再害我抽筋了。真不知道今晚会出什么事儿。一架飞机从头顶掠过，向迈阿密飞去。他看见飞机头下的影子，把一群群飞鱼吓得跃出水面。
这么多飞鱼，应该有海豚。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朝后仰过去，绷紧吊绳，看看能不能把他的大鱼再拽过来一点。
拽不动，
绳子还是那么紧绷绷的，上面的水珠颤动着。再用力拉，非崩断不可。小船缓缓地往前驶去，他抬头望着飞机，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作罢。坐在飞机里面，感觉肯定很奇怪，他想，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看到的大海是什么样的，只要别飞得太高，鱼应该能看得清楚。要是我就在200英寻的高处慢慢飞，从上头好好看看这条鱼。以前在捕龟船上，我爬上过桅杆顶上的横木架，就那么点儿高也让我大开眼界了呢。从那儿往下看，海豚的体色更绿，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的斑块都看得见，你还能看见它们一大群游过来。为什么幽暗的洋流里急速飞奔的鱼都长着紫色的脊背？通常连条纹或者斑块也都是紫色。海豚看起来当然发绿，因为它本来是金色的。可当它饿极了进食的时候，两侧的条纹就会呈现紫色，就像马林鱼一样。是因为生气或者跑得太快，把这些紫色的条纹逼得显现出来了吗？夜色降临之前，他们经过一大片马尾藻。 这些马尾藻堆得像个小岛，它们随着微微的波浪起伏摇摆，仿佛大海正躲在一床黄色的毯子下跟谁做爱。就在这时，细钓线上有只海豚咬钩了，海豚跃入半空，残阳夕照里，老人一眼望去，他通体金光，在半空拼命地扭动拍打。他惊恐万分，一次次跃起又落下。老人趁机走到船梢，蹲下身子，一边用右手右臂拖住大吊绳，一边用左手把海豚拽过来。每收一段绳子，就用光着的左脚牢牢踩住。海豚靠拢船梢的时候，还在不顾死活地上蹿下跳，左冲右撞。老人从船梢往外探出身子，把这条金光闪闪、紫斑遍布的海豚拽上船。他嘴巴一张一合，上下颌骨不断抽搐，急促地磕着鱼钩，扁长的躯干、脑袋和尾巴啪啪地拍打着船底。老人举起木棒，对着他金灿灿的脑袋猛敲一顿，他抖动了几下，躺着一动不动了。
朋友们好啊，安德烈斯基这次变成老司机了。我的新作品《老人与海》，你听了还喜欢吗？后续的内容在哪里听？微信搜索一个人的书房，每周日8点只在书房公众号里陪你哟，别走错了。老时间，新地点，不见不散。